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，今天是17集。我们的故事内容是改编自东方出版社《世界少年文学必读经典60》金银岛同名书籍。上一集我们听到，西斯布纽拉号已经抵达了金银岛，船长已经也得知了独角厨师希尔佛秘密进行的叛变行动。于是船长故意要希尔佛先带着几位水手下船去岛上放松游玩，而其实船长和李富哲医生、崔劳尼船主以及还有6名水手留在船上是要讨论要怎么样来应变这些叛变的行动。最后他们决定要先弃船上岸，找一个据点等待机会，在陆地上决一生死。而今天我们会听到船长他们驾着舢板要到岛上，结果这时候船上的几名叛徒却趁机用大炮攻击他们。枪法神准的崔劳尼本来瞄准了叛徒汉兹，却被他逃过了一劫。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金银岛17集，先发制人。现在在西斯布纽拉号上，6个水手都吓了一跳。事出突然，他们和船长面面相觑，趁双方还没有人占绝对优势前，争先恐后的冲向舱房的升降梯，显然是想从另一边转上来攻击。然而莱特勒斯早就守候在那里了，6个叛徒全部都被困在甲板底下出不来。医生和琼斯把东西装在舢板里，然后从船尾的窗口爬出去，和亨特一起划着舢板向岛上出发。看守小艇的水手看见医生他们又回来了，显得很惊讶，两个人歌也不唱了，交头接耳一番。其中一个飞奔上岸，转眼间就消失在树丛里。医生他们仍旧把船停泊在上次靠岸的地点，三个人来回好几趟才把整船的东西全部搬到木寨里。亨特和琼斯留守木寨，医生又划着舢板回到西斯布纽拉号。船主在船尾的窗口张望，看见医生回来了，立刻拉住舢板的缆绳，紧紧地绑在船上。接着他们又带走一批火药、腌肉和饼干，另外把一些带不走的武器和弹药投到海水里，免得落入叛徒的手里。这时候海水已经开始退潮，西斯布纽拉号绕着锚摆荡，岸上隐隐约约传来阵阵呼喊声。莱特勒斯接到船主的指示，从通道退了出来，跳上舢板，然后他们绕到船尾后方去接斯马雷托船长。船长对着甲板下说话：“
喂，格雷，你听到我说话吗？”
但没有人回答。
喂，葛雷，听见没有啊？
仍然没有回音。
好，葛雷，你听我说，我就要上岸了，希望你跟我一起走。我知道你是个老实人，绝对不会叛变。现在给你30秒钟考虑，要不要跟我离开？
船长说完，眼睛盯着手里的表，甲板下还是没有动静。
哎呀，葛雷，你多耽搁1秒钟，我们就多一分危险哎！
船长焦急地催促着。突然，甲板下传来一阵打斗声。接着，葛雷跳出来，跑到了船长身旁。他的脸上有一道刀痕，正鼓鼓地流出红色的鲜血。葛雷说：“
我跟你走，船长。”
等葛雷和船长一坐稳，他们立刻向岛上划去。这时刚好是退潮，一波波往后卷的海浪使山板几乎寸步难移，加上超载过重，山板后舷侧上部全部都浸在水里，只要稍微一用力划桨，就有水花溅了进来，所以前进不到100公尺，每个人都已经全身湿透了。医生叫道：“
船长，我控制不了方向了，潮水把我们抽离了上岸的航路。”
医生发现山板离海峡越来越远，船长说：“
来，我来掌舵。”
船长撑着桨，试图修正山板的航向。医生又说：“
照这样下去啊，只怕我们永远上不了岸了。”
这艘山板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生路，医生，振作点啊！大家加把劲啊！即使逆潮也得要前进啊！大炮！
听见船长突然大叫，其余的人跟着回头往后看，只看到西斯布纽拉号上的5个水手已经站在甲板上，正忙着拨去那重达9斤的大炮上面的炮衣。船长他们弃船时走得太匆忙，忘了销毁大炮的弹药，现在这个致命武器竟然落入了叛徒手中。葛雷大声地说：“
汉兹以前在弗林特的船上做过炮手，准头十足啊！”
大家一听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。偏偏这时候有一波沿岸流经过，使山板转了个方向，正好对准西斯布纽拉号的舷侧，给了对方一个最好炮轰的机会。船长当机立断地问：“
你们谁的枪法好啊？”
医生回答：“
崔劳尼是有名的神枪手。”
船长问：“
好，那么船主，你可以瞄准汉兹给他一枪吗？”
船主这时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他点头注视一下手中的枪。船长又说：“
船主，你得要拿稳手枪啊，要不然敌人没打着反倒山板先翻了。还有啊，你们几个记住，当船主瞄准时，其他人得把山板压稳。”
崔劳尼先生举起枪瞄准汉兹时，其他人立刻停桨不划，并且把身体靠在和他相对的另一头，保持山板的平稳。帆船上的叛徒正忙着调转大炮的方向，站在一旁指挥的汉兹刚好成了靶心。但是汉兹很走运的，在船主放枪的时候，他恰巧弯下身，子弹就从他的头上掠过，打中了他身后的一个人。那名水手应声而倒，惨叫声划破天际。 没想到呢，留在船上的这几名叛徒呢，竟然还先发制人了。明天我们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，在岸上他们将要掀起激烈的攻防战咯。明天再继续来听金银岛的故事咯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